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16章12到14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将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几节经文，说实在的，我们对神的真理认识实在很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恩典上，在认识主耶稣的知识上要不断的成长。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光靠读圣经就可以的？还不够的，还要必须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神的圣灵作为我们的导师。神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像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圣灵要来引导当时的使徒。那么我们可以从使徒的书信当中认识了神和耶稣基督的真理，圣灵也在五旬节降临了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使徒在传道方面，在他们所写的书信方面，就是借着真理来引导他们，也引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后来就应验在使徒的身上，圣灵的工作就成全了主耶稣基督所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的书信都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所写的，并且特别指出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也说到耶稣基督有一天会从天上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并且我们也看见这些书信都是要彰显荣耀耶稣基督以及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侍奉。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关于将来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这些经文里面有几件事情要提醒我们大家。论到关于圣灵的事情有七个步骤，有关于圣灵。第一，就说到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已经来了。第二，说到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第三，圣灵不是凭着自己来说话。第四，圣灵将所听见的说出来。第五，圣灵要告诉我们将要来的事情。第六，圣灵都是为荣耀耶稣基督。第七，圣灵将授予主耶稣的，就是从主耶稣来的话告诉了我们。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以上这些步骤，这些我们可以再讲一遍了。真理的圣灵他已经来了，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不是凭着自己说话，圣灵是把听见的说出来，他要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灵都是为荣耀耶稣基督，圣灵将授予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知道这些步骤，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读到的是不是正确。根据以上几个原则，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我们曾经听到一个福音的节目，福音节目怎么说呢？有一个人在那个福音节目上这样说，他说啊，我们现在正经历到一个圣灵复兴的时代啊，圣灵正在运行了，圣灵正在做这件事情啊，圣灵做那件事情。当我听到这个人这样一说的话，我就知道他这样的说，就知道这个并不是出于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主耶稣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圣灵不是凭着自己来说话，圣灵从来不会凭着自己来说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在说话正运行呢？因为圣灵总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啊！大家记得，圣灵不会凭着自己说话，圣灵所做的工作所说的话都是要荣耀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福音节目的时候，当你心里面突然间感到 主耶稣就在你的眼前，你觉得主耶稣他正在对你说话，觉得主耶稣太奇妙了，太宝贵的，对你非常有意义。听众朋友，这个就是圣灵在做工了。因为主耶稣说圣灵总是在荣耀我，圣灵就是荣耀耶稣基督的。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15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把自己当着与神同等的，凡父所有的都是主耶稣所有的，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就指明主耶稣要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都告诉我们。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将要授予我的，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在新约哥林多前书2章9节10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感谢神啊！只有圣灵明白神最深奥的事情，只有圣灵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与神同等的，那么主耶稣从父那里领受的都告诉我们，那么这是主耶稣他所做的事工。那接着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6章16节，约翰福音16章16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是什么意思啊，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指他不久以后就被他的敌人把他捉拿住，门徒就像羊一样四散了，离开了耶稣。那么主耶稣不久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埋葬，但等不多时主耶稣就还要离开了他们了，他们就看不到，用眼睛看不到主耶稣的。但是主耶稣会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又回来了，所以再等不多时，那么那些门徒啊又看见了主耶稣了。主耶稣就把这句话告诉他的门徒。那么今天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来说，也是有了更完全、更丰富、更深远的意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更明白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现在升天还要再来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17到20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些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啊！这段经文也非常的重要。他们啊，这些门徒并不真正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说主耶稣说再不多时啊，他其实主耶稣就是不就要钉十字架了，要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主耶稣就复活了，然后再等不多时主耶稣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回到父神那里已经多久了？已经超过快要2000年了，是不是？听众朋友，主耶稣应许说他不会让我们心里面因为这个缘故心里面很不安，也不会抛下我们、撇下我们成为像孤儿一样。主耶稣不会这样做。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他仍然在眷顾他的自己的儿女。主耶稣会借着圣灵，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会把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向门徒也向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显现。这个就是今天你和我，我们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所经历到的。在这个2000多年以来，神的圣灵啊，向千千万万人的神的儿女啊显现显明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感谢主耶稣，他带领了我们 啊，经过了忧伤，经过了痛苦，经过了被人家逼迫、憎恨、被人家嘲笑，但是主耶稣却让我们把我们所经历过的忧伤化为喜乐啊！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常常在忧伤当中会变成喜乐。主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接着我们来看21-22节，21-22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啊！这是主耶稣安慰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今天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是谁，如果你现在已经相信接受了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儿女。虽然你心里很忧伤，在忧伤当中眼泪流个不停，心灵也破碎了，但是你要确信早晨你就会得到欢呼。就像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啊，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很好，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经历忧伤泪水心灵破碎的时候，我们要确信早晨便必欢呼，主耶稣要把你带到喜乐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心里面会感受到啊，喜乐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认为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要回顾我们这一生啊，这一生也是60岁、70岁、80岁、100岁，总有一天要过去。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啊，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时候，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也许听众朋友，我认为说也许你会觉得很后悔，有一件事情就在你会后悔。后悔什么呢？就是你在世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从来不曾经为主受苦过，或者说没有为主受苦的更多。因为在受苦的时候，主耶稣说给我们的喜乐远远超过了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任何的痛苦。感谢神啊，我们虽然会为主受苦，但是与主同在的喜乐一定会大过我们承受的地上一切的痛苦。这时候听众朋友，我们要去经历，虽然我们遇到痛苦的事情，在痛苦当中我们会经历到啊神给我们的喜乐。接着我们来看23-24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是主耶稣第三次说到要奉主的名啊，就是主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知道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常常顺服主。你不能够啊，以为我祷告在结尾的时候啊，就说一句奉主的名祷告啊，作为好像一个口号啊，作为一个口头禅啊，那神就会答应你所求的。主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啊，最特别注意，门徒因为从来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过，因为门徒那时候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所以他们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过。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啊向父神祷告。那有人会这样问说，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向主耶稣祷告呢？当然如果你愿意向主耶稣祷告是可以的，但是你为什么要剥夺了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代祷者，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祷告。因为今天主耶稣也为我们听众朋友，他正在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奉他的名。所以因为主耶稣也是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代祷者，因此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接着我们来看25-27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这比喻 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里主耶稣说到这节经文，两节经文说时候到了，就是说明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因为救赎的时刻已经要到了。这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降世为人的一个目的。然后主耶稣也要我们学习，要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让我们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并不是一个严厉的主人，他不会不应允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意思说，如果你们认为天父他对你们希望天父要对你们好一些啊，或者希望说天父要对你们慷慨宽大一些，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天父我们的神他自己非常的爱我们，听众朋友，爱你爱我，我们不需要求父神天父来爱我们，因为天父已经爱我们了。父神我们的天父并不是很难相处的，他爱你们。因此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父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感谢神，神仍然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祷告的人啊，就是你我，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够胡说八道啊，就是我们要更爱耶稣基督，要更愿意顺服耶稣基督，跟主耶稣有好好的相交，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十六章二十八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一般人以为说约翰福音最重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可是这节经文可以跟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听众朋友去查考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跟这节经文合在一起，就是十六章二十八节放在一起。因为永生神的儿子降世，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救赎人类，救赎你跟我。当他的救恩任务完毕以后，主耶稣就回到父神那里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他的这个写作的一个程序，先开始画了一个比较黑色的图案，描述了主耶稣神的儿子要受害钉十字架，但是最后却以胜利来作为一个结尾。那么这节经文说到主耶稣超越了他降生在伯利恒那段时间的事情，进入到永恒啊，超过了时间的界限，主耶稣已经到达神的宝座面前。说到主耶稣他在地上只是停留短暂的时间，因为主耶稣他本来是来自永恒，现在又回归到永恒里面，所以我们救主耶稣就坐在天父的右边啊，为你我在祷告。接着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的，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里门徒说到他，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的知道了，就是说他们说我们知道是呢，知道主耶稣你就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么他们说知道了，他们也的确耶稣的门徒就相信这是一个事实，他们知道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有这个目的，他们看到主耶稣从父神那里来到这世界，那么他是弥赛亚，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救主。但是他们事实上啊，还不是完全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必须要经过死荫的幽谷，就是他钉十字架要被埋葬，然后第三天才复活，那么然后主耶稣又回到父神的荣耀里，这个实在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了解。听众朋友，经过了两千年以来之后，今天你我能够完全了解这个神的奥秘吗？当然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了解这神的奇妙的奥秘，我们要凭信心接受。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 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在这里啊，说到时候到了，门徒要分散了，要逃走了，他们会把主耶稣单独的留在上他一个人自己。但是主耶稣他并不孤单，因为主耶稣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一个非常的奥秘。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神的真理。那么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曾经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这是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四节，是引用这个诗篇第一节，诗篇二十二篇一二节所说的话，这是做一个注解。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三节这样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同样把这个经文配合起来，诗篇的二十二篇一节到三节，同样把这个真理放在一起。主耶稣为了我们成为有罪的，就在这个时刻，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了。这是神的奥秘，是我们人心啊永远测不透神的奥秘。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智力啊不能够完全了解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救恩的奇妙。难怪啊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四周都笼罩在黑暗当中。为什么会笼罩在黑暗里面呢？就好像是对我们说，这些你们是测不透神的奥秘，我们真的神救恩的奥秘我们是测不透的。感谢神，我们相信在将来的永恒当中，听众朋友，你跟我会慢慢的越来越明白，更深入的了解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奥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要亲眼的看见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到时候更会明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啊太重要了。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平安是主耶稣最后所提到的，告诉我们有平安。做神的儿女，我们今生可以享受到主的平安。听众朋友，你也可以享受到，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在教会里面找不到平安的，在你的服事当中你也不会找到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这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在这世界上没有平安，只有忧愁。听众朋友，你觉得耶稣说的是不是很对？你的心里面有平安吗？是不是常常也会有忧愁？是不是？但是感谢神，主耶稣这里应许我们说，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这里说到主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得胜。主耶稣的得胜也是归于我们的得胜。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常常做见证说他有什么得胜生命，得胜的见证啊。听众朋友，这里我要提醒你们，只有耶稣基督才有得胜的生命，我们啊没有啊。我们常常会失败，有时候我们就是掉眼泪，遇到很多难处，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主耶稣他的得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住在主耶稣的得胜里面就可以了。感谢神，当我们信靠了主耶稣，我们认定了他，我们跟主耶稣建立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经历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并且我们可以全然的放心，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会有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会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听众朋友，我们把它记在心里面，因为主耶稣所说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 圣的世界，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圣灵里面，在他的圣灵里面，虽然我们在服事上有困难有失败，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挫折难处，但是我们也可以经历的神给我们的平安，因为主耶稣胜利，我们可以借由主耶稣的得胜，因为主耶稣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心里面可以放心。我们虽然世界上有困难有挫折，但是我们真正可以经历到在苦难当中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这是圣经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今天你也敞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你心里面，当你有苦难有难处，我们可以把重担完全的卸给神，经历到神所应许的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跟喜乐。这是我们查经认识圣经的目的啊！盼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分享的，欢迎你继续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